你自己的那事儿怎么样了？你这打完了以后又咋样了？心态又咋样了？
我在想，我既然到这儿了，我挺老实的，我自己能搞，还有事儿，不想听。
行，你就做吧，你就别在
我
乎。
大哥，我就很好。遇到这个事情，我说的，我有一个什么资金锚在衡量，什么资金衡量。
哎，不用这么夸大，谁都是有这些挂碍的，你这就是有挂碍呀、啊、什么的。你有个得失心，没个得失心，这还是得失心。
哎，对呀、啊，不要管了，行。
老师，我能再问个方案吗？
可以啊。
就是，这个婆子她供养那个僧人供了20多年，然后她找那个二帮庙里，
我这种，
送下去以后，让他抱住那个和尚，看那个和尚怎么答。然后那个和尚，他是咋说的？他说，
你当桌子一般，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枯木寒言，枯木以寒言。
言三冬无暖，
三冬无暖气，枯木以寒言。
寒言三冬无暖气。那他就是落入那个死病了。那他要咋答才？
后面有答案呢。
没看到呀，他要咋说？
来死我
了！那你要个答案，这不用我说，有答案，他就那个啥了，他就那个叫什么呀？他就那个，跟那个人，跟那个叫啥来着？他就这个后面他又回去了，然后那个女的搂他，他就回搂那个女的，告诉他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让婆婆知。
后面讲
回答了，
不是啊，就是讲那个婆子把那个僧人给赶走了，
对，
赶走了，然后把龛给
后面又回来
烧
了，
了。那你是看公案的，他那个又回来了是吧？
对。
啊，他后来他答那个女子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让婆婆
对，
知。"那婆婆也知了，
那女的就是要告诉婆婆嘛，
然后就说他这个是见性了。
没有说是见性啊，咋会说是见性啊？
那婆婆就没赶他，
对，
啊，第二回就没赶他是吧？
对，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让婆婆知。但是前面说他没有去训斥那个女子呀，
什么女子？
就是那个送饭的女子呀。前面那公案点评的时候说他不是他应该训斥那个女子呀。他是个出家男众，那女子送饭的在家居士。那你去随便抱那个男僧人，那不就是故意让僧人破戒吗？那不是说"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吗？
你这个不是援引老人的开始，以援引老人的开始为准。
那是，那他不让婆婆知，就是不让，就是让的意思。其实他也知道婆婆是要知道的，是这样理解不？
反正有答案，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就你这种理解能力，你怎么样都会有理解的。答案给你了，去理解吧。
是啊，你理解能力太糟糕了，我都听不懂啥意思。
你就比如说吧，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他凭什么一会儿说狗子有佛性，一会儿说狗子无佛性？如果别人问，如果他问学人，学人说狗子有佛性，狗子无佛性，他会怎么说？是因为狗子有，学人回答狗子有佛性，他就肯定这个学人，还是说学人说狗子无佛性，他就肯定这个学人呢？
就像是看这个问人的那种根气而答，要看那个问的人。
看根气而说的是在前面的，那还是在，怎么说呢？接引人这一块是的，但是后面的话，那学生自己的见解到底怎么样啊？或者是他真的要修道啊？这个时候就不是看他的根气了，这个时候就越直越好，不是说看根气他怎么能接受了。到真正的究竟的地方，并不是要接受，而是说他应该打掉他的这些想求索的心。
今天那个什么寺院里的那个居士，准备出家，他说看着我们这一块打坐的，有2个男的，一个女这是反正他看着的好像还是就是认了还是咋的那个意思。
你们那儿原来是不是有人会说他认了？ 会不会有人这么说？
我们那吗？
嗯嗯嗯，
没有吧？
没有是吧、嗯？我见过，他说他认了，给我给气的。
就是去年那个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去年那个就是瘦瘦的那个。
嗯，对对对。
他就是他之前他，我感觉他，我不知道，我感觉他有他打新中心吧，有、
嗯、
我们都是去年都是第一年打嘛，然后他是那种他自己找错地方了，他找新中心的人家打新中心的那个，他找到上海那边哪个寺庙里面去的，然后就在那边，他说那边他跟我们说，他说因为我们也不懂嘛，他跟我说，他说好多人都那个什么了，
都认了，
然后他说还那个什么法师还给他们说还就是认可了什么的。然后我们都很懵，因为我们也不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都很懵懂，啥也不知道。然后后来才对，
我对他没欣喜过，算我认，我给认了。
不，
但是他眼神坚定。
他就说我怎么？
他打完四个七啊、哦，他打完四个七回来，他给我们在他在群里面跟我们说话嘛，
嗯，
然后就是长篇幅的那种大篇幅的那种说，然后我们觉得啊，是不是打完气之后是不是都好厉害呀、啊？然后就什么都知道了，然后就给我们的是那种错觉。
就这样打完了，坐的不太想说话。
嗯。哦。
打错打得多的不想说话，当然了，他后头回过头来了，他想说那是另外的，打得多的他不想说。
嗯。这种是不是就是有就是因为我们不懂，然后别人就随便就可以忽悠了。
学人首先要有学人眼，即便是没有开悟也要有自己的眼，不能随便被人忽悠。嗯。
斟酌即瞎。
啊，对对对，嗯，是是，嗯，对对对。
咱不太懂，但是咱听过这个词儿。
嗯。
常识。
嗯。我认取了，就这一类的。
瞎话。
嗯。
我觉得。我们那边的人好像都是那种懵懂状态吧，现在确实，因为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像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没来打气，然后我们也什么也不知道。嗯，
还是看看祖师的，多看老人的，看看祖师的，老人的说的心性上的东西多。就整体来说的话，他来打气的，来用功的，都是只有一个东西可认，他要够一个东西。猛一听他好像要明心见性，你仔细一听他想要一个实有的东西。
嗯，
他在心性上没有考虑过，不考虑，不知道这个佛法是心法，也没有在自己的心性上去用过功，大概是这样的。
嗯，
现在好一些了就好。你说起七百座了，给我也吓一跳。我也郁闷呢。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打气，这个
打气也不重要，就是说的修行是在心地上的，是应该越来越肯离相，越来越肯不在乎相。
但是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小白，就什么都不懂，
就是你们那种学他没有入心，就是像是背的词儿多，不入心这一类的。一般七百座的他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吗？七百座的特点，即便是没有明心见性，他也就是有一种无所谓啊，就是有一种无所谓，哎呀，见啊不见啊，反正也能过啊，也就这样也没事儿。他有这样一种的心态，不会那么强烈的，还觉得就是要见呢，可着急啊。然后一说那种无相的，完全的好像没有感觉啊，这一种的少。嗯。看看这里有没有七百座的，我看看。这里还没有，这些都不是。谁八百多了？谁呀、啊？你说那个拿车披风的，他就是那个什么的，他不算，他是他们那一波的。嗯。他是五百多的，但是他的支箭不行，他可坚固，他也是身箭比较坚固。
哪个？
他
你没跪啊？
他钟师兄啊，钟师兄，他自己慢慢克服，但是他一急起来，他说不管了，嗯，他这一块他是有啊。
我了解的就是很多师兄啊，他们就是关了顶之后在打这个坐，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家自己在打嘛，但是也就是没有名师指导啊干嘛的。其实我现在有遇到那种就是让他们打打气啊，就是能过来就是跟老师交流一下啊什么的，就是有知道就是自己在什么状态，就是什么那个。
好好的学，即便是没有名师指导，他以元音老人的为准，多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的东西讲的都是非常无相的。虽然说有用功啊，有讲名相，但是整体上来说，他最后都能给扫荡的很干净。就是说的要结合自己的情况看，然后要肯离相。另外一个可以网上多听听齐老师的，齐老师的是适合大多数学人的。齐老师的特点就是很容易给人家一条路子，让人家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嗯，很容易让人家放下不安，嗯，齐老师的特点容易让人放下不安。但是呢，好多的人他离开了齐老师的回答，他又不安了，那是一种。但是还有一个，齐老师说的那个修行路是非常清晰的，关照啊什么的，说的就是非常清晰，多听听，多听听，嗯。
没看到齐老师画你的书。
齐老师有书啊，《心坛谐音拒绝秤砣》是齐老师的。
是我发现一个现象，我听过袁老师的书啊，六论还有《心坛谐音》，几乎都听过。但是您也经常说让大家去看，但是大多人都不看，是为什么？
可能没有，
因为有些人看不懂。
扫一眼也行，扫一眼也可以，也比不看强。
就是，看一下，注意看，他反正就没得问了。那里边该有。都说了，什么书？就他们就老的书嘛。齐老师的书你没看到呀？我在补习也没看到。
没的。心坛谐音拒解秤砣，嗯。
那
心坛谐音是比较合适的。心坛谐音适合尤其是爱看书的知识分子，他那个逻辑又严密，还有解脱味儿。
我昨天看到这里，还是这么好。
不是的，是摘取的，是摘取的，摘取的，我还给删了一些，我一看有一些太绕弯了，我给删了一些，还，
那个金坛金坛秤砣也好，有老人没踢家老人，然后那个不遵循的一些
我也没有，回头发给我。
拒解秤砣就是有的人不习惯，他要看那个法脉啊、关系啊，尤其是到宋朝了，他那个爷爷、啊、孙子啊、老爷辈儿啊、祖太爷爷啊、曾爷爷啊，有那些辈分在，那个时候介绍起来有点麻烦。
脑子不够啊，一看一会儿都记住辈分，那就是没想看，但凡看看都能记住。
就是那些东西有一点稍微有一些点显得复杂，其他的没啥。以前的时候呢，传法老师有传法老师，那北京李琴就带着他们学心坛学音，学那个拒解秤砣，我们还笑话说呀，这玩意这么简单还要学，看样子现在的他都已经好多人都看不懂了，还做学就是觉得应该带着学了，这种的都有可能了。
它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吗？就是你心念心闻，一心念念咒的话，持咒结印的话，他就
哎，我不你这么说啊，这么说的这种的方式全都要否定。你这种说话的方式都要否定，开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吗？是不可能的，全都会回答否定。因为什么呢？你在摸索什么东西是开悟，这种东西的回答都是否定的。有一句话，禅宗不是教下有一句话叫不可将心待物，就是你把开悟固定到一个什么，然后呢你就去往这个地方上去捞，去摸索，去等待这个东西来，就是真有一个兔子你就在这守着，就等那个兔子，时有一个兔子，不可将心待物，就是不能够去，它不是什么东西能够攀援得上的，不是有个东西然后你能攀过去，所以你这种思路应该说就是不是什么它的这种回答，不能说开悟是什么自然而然的，不是这样的，你这样还是准备模拟一个开悟，你这样就这么说吧，你这种的问法就已经不是自然而然了，你把它模拟成一种自然，你尽量的去装出一副自然的样子，你这都不是自然了，你还是要歇，还是要歇，这个事儿是绝对的，这个事儿是古禅师经常说彻天彻地的，照天照地的， 盖天盖地的，经常是这么来形容他。所以你就歇，你歇，他会现前的。他这个东西孤零零的，不需要依靠任何的思想啊，精神啊，意境啊，理念呐、啊，或者是境界啊，或者是物质啊，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依靠。嗯，佛法僧什么什么的，没有一丝一毫的可以依靠的地方。这个东西，你这个你就是只能是打消自己的妄念，打打打打打，只管打，只管打，只管打，只管打，别害怕那个东西，你打不掉它，那个东西就现前了。那个东西一直在，只要靠你打妄想就行了。嗯。
入定小，或者是不入定的话。会开悟吗？
会开悟。嗯，入定这个事儿跟他前世的修行有关系。他前世修行的，他就容易入定；前世他没有走修定这条路子，他就不容易入定。还有他的环境，还有他的身体等等等等的，这个好多情况。嗯，我们没有走练习入定的路子，我们就是结印持咒直接开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容易入定，有的人不容易入定。这个整体来说，我们并没有训练让你如何入定，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结印持咒直接开悟。不要考虑到入定了容易或者不容易，中间再加一层加一层枷锁，没必要。以前齐老师说过，一直不入定的也可以开悟。
之前您说过，
在其他教派的理论里面，以前我就见过成都昭觉寺的一个僧人，他就是格鲁派的。他告诉我，在他们格鲁派里面的这个入定跟开悟见性的关系，就是不是一定要在禅定中开悟。
就是前两天您说那个。定能生慧，就是定是心定，
那齐老师说的定是心不乱为定吗？
但是心不乱的话，一般都是入定的吧？
那不是的，你说这个心不乱的程度有好多，就是不认假作真，不被忽悠，这也叫心不乱呢。
你问老师问题的时候，心就没乱，这个过程，定在定。
你就直接考虑开智慧就行，其他的什么都别理会。
嗯，
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
啥烦恼都没有，等于开智慧吗？
嗯，你说的啥烦恼都没有，指的是什么？
就是没妄念呀。
嗯，你妄念
不可能没有妄念。
没有妄念，没有妄念，他有疑惑，他还有对立面儿，他不知道他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还不知道他有烦恼。就这么说吧，五阴炽盛苦，五阴炽盛他还不知道是苦呢。
那就像那种痴呆人、痴呆汉，他就可能是没有妄念、没有烦恼。
对呀、啊，我的意思是，那他能说是开悟的？他是因为他的器官坏了，他的识别能力显露不了。
那这个开智慧还跟身体有关系哦。如果是那种脑梗的，他也开不了智慧哦。你光修法修到脑梗了，
脑梗的是哪一类的呀？脑梗的是哪一类的？你说傻子他也不可能修法呀。
脑
你傻子他都鉴别不了，他没有基本的鉴别。你这个修行这个事儿，他也要有文思修啊，也要有见解行政啊。他没有前面的没有见解的这些基础，他也不可能后面有行动、有修行、有正果呀。
脑梗的是那种就是得病的，他就是
得病的人，他都不会选择，
堵住了嘛，
他都不会选择他来学佛，他怎么有开悟的可能啊？
有的人他身体也好，就是血脂高、浓度高的话，他突然就脑梗了。对，那种
突然就脑梗了，那个突然脑梗的那不说，在他突然脑梗之前，他还是有希望开悟的。他这个修开悟这个事儿，他首先他要检责呀，他知道佛法是啊，佛法对呀、啊。嗯，
那就正常情况下一般修法了。
哎呦，他的判断力。
心理也低。
嗯，修法的脑梗几率低，但是当然了，修法也有脑梗的。
那不管咋搞，不管开不开悟，首先应该身体要保证正常，
你连这个基本条件都没有的话，
只要你不傻就行，保证你的脑子不傻就行。
不是，他那种真的有病的，他脑梗那是突然的，他开始不傻，他就是突然的。因为我小孩他爷爷，
你就是再保证你还是会有突然的。你他们不学佛的，他们保证的这种心比我们强多了。
他就是突然脑梗的。
对啊，
但走到医院去，然后那医生马上就住院，住了一天，然后就突然发作了。
嗯，对啊，那些人有的人也是防着脑梗呢，他还是会脑梗啊。
脑梗啥症状？啥都不知道。
就是血栓，那个血里面的那个浓度，
你就是不脑梗了，你摔一跤也可能摔傻。
那是，
嗯。
就堵住那个血管，他然后就失去那个语言和那个动作协调能力了。
你要把你学的理解的东西跟你摔一跤摔傻的这两个位置要摆好啊。
我在想有没有开悟的人摔一跤摔傻
了，也有可能的，
也有的，
他自有出处，他自有出路。
那他就忘记他开过悟了。哎，那禅宗里面没这种公案吧，老师？
禅宗里面有好多很像痴傻的。他什么事儿来了他不搭理你，他关门他说个无啊。
那像归像，
你像云门老的时候他就说顾见仪，就拿着三个字儿，所有的人来了顾见仪完事儿了，没有什么话。
顾见仪啊，
嗯，就是说没什么话，给你就几个字儿。
没话说没话听。其实他那也是答了呀。开口说的，别人听了。
嗯，哪个顾建议啊？所以只是类似于。
他说的话别人听到了，那不就是答了吗？还有不答的那种解法呢？
也有不答的。
嗯，那也是在解法。
我说哪个顾建议？
嗯，有嘴歪的，对对对。啊，对对对。
完了说沐浴更雨，完了就走了。
嗯，
我记得好像
走之前又把嘴挣回来了。
对，搞那个手，搞手一扒拉，这嘴就挣了，完了就走了。
别捉相。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看过。
他那师姐说完了完了呀，师傅啊，你看看着急了，你这鹤膜袜子嘴歪了可咋整啊。他没就是没想到，嗯，没想到这师姐，他说呀你也会这么看我，大概是这个意思。聚解秤砣里的就有这个。
这个明星间隙里面也是关。上本有性本无，性本无还怎见呢？
应该是忘本无性本有。
嗯，忘本无，但是这个妄念时时都在呀，它不灵不灵不灵的冒出来，那咋说它是无呢？
它不灵不灵冒出来了，现在是不灵吗？
信。
嗯，你在这说吧，变化。它变化的快嘛，你抓不住它呀，它没有来处没有去处，
那就是无呗。
对，
那就是
性本无呗。你分析是这么分析的，你分析是这么分析的，这是你的分析。嗯，
那你说有你抓一个给我看看呀。
嗯，对对，这说的好，是忘本无性本有也是方便说，后面的禅师不是说了吗，不设有无性这个事儿，他不涉及到有不涉及到无，说有说无都不对。
为无所得。那无所得就是空手而归。
空手而归挺好的呀，你搬个东西背累得慌不？
那是。那哥哥都空手而归，还天天在这儿瞎摸着啥？
就是让你放下是放下你肩膀上的枷锁。嗯，
这是档期，结束以后，如果你方便请的话，我们试一下想。
你当然了，你都可以自己用功啊。有的人就在家里面自己用功，有的是的，这个也不奇怪呀。你的还是心性上的事儿，心性上的事儿，见解上的事儿，心性上的事儿。考虑一下心性问题，见解上有哪些一定要避得开的东西，一定要离开的这种东西，原来的这种见解印象里头大概是这样的，这些见解其实对见性是不利的。
老师你给我们讲讲那个七处真心的。
七处真，别说七处真心了，八处九处十处都不对。七处真心是从逻辑上，它是逻辑，它是在事项上有个东西，那么事项不都是跟逻辑这两个是对应的吗？从逻辑上证明它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说吧，就这么说吧。不是用出世间的思维，用世间法的逻辑就告诉他你这种说法都不对，明显的有漏洞。世间法是可以打败世间法的，哲学他们都知道，哲学有十大矛盾啊什么的。阿难就是他的心是十有一个处，最后的是落在十无一个处，也不对。怎么样？你怎么样？
你咋样？
就不咋样了。不说明心，说见性也可以，性不需要见，是吧？
心咋明呢？
修行不是明吗？
明心见性只是修行的开始。
那你先开始一下啊。
不是先开始一下，是我是就是觉得这才是刚刚的开始，不是说是明心见性的。
我看看你开始的咋样啊？
没咋样。
你说明心见性的只是修行的开始，这个跟还是明心见性的周边，就说明什么心见什么性，它可以是开始，它也可以是结束。你认为是开始挺好，也没有错。你说的是结束也没有错，然后我看看你这个开始开的咋样了。
我这里肯定才是开始啊。
我这咋开始的呀？咋开始的呀？明啥见啥，咱看看这个开始的具体的落脚处在哪儿啊？
世间都是妄想，但是不能着一物而偏一力。
你这种的结论算不算是着了？
不是说是，就是说有想吧，就像你昨天说的。
我昨天的是昨天的。
哎呀，就这只是就事论事，不是论。
嗯嗯嗯。
对，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所以比如说是我一直要依靠郭老师为例。
嗯嗯嗯，
一直前行的话，我肯定也会落在一个点上走。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
如果说是我不去跟您学习呢，我也说句实话，现在也走不了。
你
反正都是走不了现在。
我听不明白你那个啥，你那个不，你跟我这没啥学的，不用学。嗯， 我现在你们打七，我基本上不用学啥，我现在是一个一个问你们，你知道吧？我这把人都问跑了，把人都问害怕了。我喜欢问问，不是要学啥的。你说这时候讲个七柱真心，不
是
这时候讲的，别的时候可以讲。这时候一般
打七吧，怎么说呢？妄想一来，绝对给你打掉在桌上。
嗯嗯，
这是真的，绝对给你打掉。你就想着啊，这好吧，马上。就不好了，你说不想着他一定不会好吧，
嗯、
他马上就是在。
你说的这都是明心见性的周边，
一直在折腾。
明啥见啥，来个痛快的。
明心见性人格，
这是老人的，嗯，你的呢？
我也没见性。
你看，你看，你看，下午刚说的套路马上应验了吧？
你跟他说，我就把那字
给他说。啥套路啊？
没有，没有，不告诉你。
没套路了，
不告诉你。
我现在就觉得，
嗯，
我们看到的一切，我现在看到的一切都是心里的幻影。
你这个看到的一切是心里的幻影，还早着呢。你别听他说什么开悟了，你这个心，你这个心是个幻影，你知道不？
嗯。
哎，看到的一切是心里的幻影，不是的，
就是到进入心里的。
你这个是前几天你看书了，你受到的一种影响，就是说到了六尘缘影投射在心里的影子，
嗯、
你就看到这儿了，你受了它的影响。
我最近一直想这个事情，中午溜达也是想。就看到太阳，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它都是我心里的影子而已，其实都是心里的影子而已。它
你的心在哪儿？
心就是性啊，性反映出来的心呢、啊。
是你的性还是别人的性？你的性跟别人的性之间是什么关系？
所有人的性都是一样的，都是每一个人生命他的都是每一个人的内心，他都是看到的都是原影，包括我现在坐在这儿，你的眼睛里。是吧，
你这个说的还是真的，你这个说的你要把略论看完，把略论看完，你这个说的是王阳明味儿。
起佛味儿，起佛味儿。
王阳明的味儿就是说是对于自我他会有一种，第一个是夸大自我，第二个是夸大心，在这一块儿，这佛性这里是非一非一的，他没有夸大自我也没有夸大心。
嗯。
就是你我他这之间是非一非一的关系。就这么说吧，就你这种见解，在心中心的普遍的见解，他都不会这么说，他会说这一切都是佛性的显现，他会这么说话。你说的是这一切是你自我心里的变现，你这个
说的其实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刚才你问我那个我的性和别人的性什么区别，其实都是同体大悲嘛，都是一个体，都是一个体性，大家性都是一样的，都是连在一起的。
你这么说了，你才会意识到这一点。
我本来想说这一点，后来我转到那一点了，就是，
好多个点，
每一个人的心性都是一样的嘛，都是性幻化的心嘛。
到底是一样啊，还是一个呀？是不一样的，一个人
一个
不一样的，
一
样的，
同一个东西。
那你看到蓝天，他没看到蓝天呀？
但是每一个人的阿赖耶识，每个人的七摩那识都不一样呀，所以他每个人。他的第六意识都不一样的，有的人第六意识看到了蓝天，有的第六意识看到了爱，有的人看到想到了恨，都一样，都不一样的。
好吧，行吧，你还是把略论看完。
嗯
嗯，如果看得快，可以看两遍，我觉得。
略论后面讲禅宗、净土宗、密宗，对吧？
嗯。
后来又讲到心中心法，我搂了一眼，我没有仔细往下看，我再看一看。
当然你那个不看也行，但是我觉得对于你来说都看看也都是好的。
我就感觉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树上结出的树叶或者果子似的，就大家所有的人都是性里面衍生出来的一个因缘和合的东西，就每一个人都有了，咱们都是一个小树叶，然后落地了就死了人，但是性还在。
还是看看那个略论，以那五条说话、
嗯、
自己的这些感想还是要别在五条之外。一个他，一个王怀军，他两个说出来的有点像散文诗，你发现没有？嗯，发散型呢。
一会儿云彩，一会儿是
我们就比较发散，比较
一会儿是眼前的苟且。
那个陈坤旁边的这个刘旭荣是吧， 是你不？你是叫啥？你姓啥？嗯、刘艳哈，你怎么样了？最近做的，嗯，不管他了，怎么样？以后，嗯，
不管他了，就不管他了，嗯，做吧，
好吧，好吧，什么都别管了，做，再做几天啊。
老师，那个坐南朝南望北移，
面南看北斗，
面南看北斗，
嗯嗯嗯，
我感觉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就是见性了什么的，就是没有身体嘛，就没有东西南北，根本就没这个概念，什么面了什么前了后也没有这个东西，所以的话就是不管是面南往北斗还是面北往南斗都没关系，都是那样说的，就是那种
有的人说那应该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呀，有的人这么说，嗯，开悟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那肯定指定就应该面南看南边，面北看北斗啊。
那开悟的话，那就是他就是说就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说这是因为该干什么干什么属于世间，属于世俗，是世间的嘛。他说这个就是为了反对这个，就相当于脱离这个世间，就好比那个空手把锄头，人走，
嗯，有点这个味儿。你这一次说的有点道理，你这几天说的就这个，比你那投射的影子那个说的要好。
但是那个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是不是说时间的概念也没有了？那水在流，就但是水在流的时候，像水是固定的，人走在桥上，或者是人沿着岸走的时候，桥在动，由大变小。他说桥在变化，但水的话都没什么变化，对吧？就是说视角不一样吧，就是这个东西。
反正他的视角正好就不是你的视角，气死你！
就是要破除这个世间的常规的，就习惯性思维，我感觉就是把这个东西都打破。
有道理是有道理，但是你这个道理就是，哎呀，还在常规的思维里，哎，对对对。所以你看那个禅师说的，有吃茶去，有庭前百字树，有那个叫什么，就是尼姑是女人做的，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就像这个面南看北斗，面向东看西，东山水上行，那个就是说湖北的那个叫什么，一脚踢翻，一拳要倒这个，一拳这个什么全倒这个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一脚踢翻鹦鹉洲，一拳全倒黄鹤楼。开悟的禅师说的，按照真进课文，一身那个拖鞋，现在舌尖上不是脚尖上都能踢出个佛来，脚尖一踢踢出个佛来。他是另外的说，这个说的不是那个踢翻的意思，这个是说另外一种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烘托的，
就是把世间的这些名相这些物件都看空看虚。
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些道理要扔开，你老是总结成一个道理，这不行。
那佛法也是讲道理的呀，佛法怎么是不讲道理的？
那不是的，那是对于那种就是说的，就是那种人才讲道理。佛法就是没有道理讲，有学有德有证跟无学无德无证，那这怎么讲啊？
那这也是
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你给我讲。
那也是道理啊。
是啥道理啊？
事实真相嘛。他没有道理可讲吗？
那圆圆老师还写那个心经的注解，他也写什么是色就是空，什么就是空就是色，他解释半天。 那
解释了半天你明白了吗？
大约明白了。
那个佛啊，刚开始一睹明心悟道，他就说了，他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可说嘛，要涅槃嘛。第一个反应是没啥讲的，说是没法开口，开口的都是落下流的。
对，那不讲了，会心一笑，嗯，会心一笑，加深心
间，
天影掉断，心行触灭。
对，说得好，世间人也知道不是说道理的事儿。那个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学的那些，就是有好玩的嘛，就是那个叫啥来着？就庄子里头的那些的，就这一类的多，好像还是列子一类的。有一句话叫"尽信书不如无书"。嗯，其实他这个书说的是尚书，他就是那个国王在那看书，皇帝在那看书，那车夫在那修车，车夫说你在干啥呢，国王皇帝就说在看书呢，那车夫就笑他， 那皇帝说你为啥看车夫说你看的都是垃圾，看的都是垃圾啊，垃圾就是说是那个，你说就比如说修车吧，我这个车辐路应该怎么弄，多宽，怎么搁进去，这个东西是就是说的，哎，你做熟了是弄好了，宽也不行窄也不行，你给它弄好往里一搁就成了啊。你说这书上说的这个东西，有的东西可说的这个东西早都已经落了，这修这个我做的时候这个要多一点那个少一点刚刚好就放进去了，你这书一说它就落了，就是等于是就说出来的这个道理已经是菜的不能再菜的，垃圾的不能垃圾了，你还看这些垃圾。他说我这个东西弄出来刚刚好的这个东西没法言说它，按照临济祖师的说的不都是吗，空前狂小儿吗，首先要去掉这个想在言语上讨什么东西的这个心，想在别人那里讨个什么东西。那禅师他们之间的互相的参学习的就是看谁能打掉，谁能够最快的最狠的最稳的去打掉他这个想要讨的这个东西。也可以先等一等，如果实在没有问题也可以学学。
没有
今天在学那个临济语录，所以他说要学一些，你先问先问。
既然他明心见性的话，他那个已经生死自在，他为啥不能想走就走呢？
你这个昨天的问题已经问了，看样子昨天跟今天在你这真是一点也不别，你还是说的是生死自在的事儿。昨天的时候就说是不是说差了还是怎么回事，生死自在跟明心见性不是完全等同，生死自在是功夫，明心见性是见解，明心见性可以通过深厚的功夫让你明心见性，这种人他既有功夫也有见解，但是呢真正的只要他明心见性的人他就知道真正可贵的是见解而不是功夫，有很多的人他是通过了深厚的功夫明心见性的，那么这种人是生死自在的，还有的人他本身他就有这个因缘，就像我们这一世学了心中心，下一世来了一文千悟那种的，我们先开悟没有功夫你知道吧，就这一类的，你怎么让他生死自在，疼还让他疼得嗷嗷笑呢。
我昨天其实不太明白，今天终于听明白了。
功夫见解，
功夫见解
生死自在的这一类的道家的那些圣人都有，你看他们的那个出生就是哎呀光明的很，谁哪个道人出生了，死的时候他们讲究这个东西，死的时候可讲究了，有意象啊什么的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学佛是见地第一是吧，一个人的
只有见解没有别的，只是说学的人多了吧，这个功夫慢慢的就那个什么了，就容易吸引人了，你有个功夫是一种摄受方便嘛，但是这个也挺害人的，好多人着到功夫里了那就五十阴魔就来了。
潘老师你讲一下这个法将胡炳来，胡炳小是温暖的意义，为了战胜的书胡炳诗云、我是一头驴，
你连这个你都看不懂啊，
最后一个把将胡炳来就是把那个驴粪做成饼，
不是
最后一句看不懂，
就输了，你把输了你要给胡炳给我吃吧，你吃不了了，你吃不上了。
战胜者书胡炳哦、前面讲了战胜者书胡炳、
就是我们要比谁比谁坏、你给他看一下那个多少页的、就适合他
169
看看这他们比摆烂，谁比谁烂，谁最烂谁就赢了。
现在要不要模拟一下战胜者书胡炳哦、我忘了看前面
要战书、
战胜者书胡炳、是讲战胜者书胡炳，战败者就
赢胡炳
、
就是说的你要往那个低了去，你往低了去、高和劣，
驴喂驴粪，粪中虫，
一个人是我是一头驴，我是驴喂
啊，我是驴，他就是驴
什么，第二个说我是驴胃
驴胃就比驴要差一些嘛，比驴更小一些，
然后说是驴粪
驴粪就比驴胃更糟糕一些嘛，
粪中虫
粪中虫，你看看比那粪还糟糕，
我在比中做梦、
你在比中做梦、
你在比中做梦、他在比中过相、
还分成虫还待了一个夏天。
你看你待的多乐，你也输胡饼了。人家是要比输，你在这过夏了，你看看，他要比他更差。
那粪中虫那就是那再差的是啥？
粪中虫，粪中虫就是粪中区。嗯，这个地方不好说了，不好说了。但是赵州很狡猾，赵州反咬一口说你这虫在粪，你这虫在粪里干啥？赵州反咬一口他就上当了。他说我在里头过夏呀，他就上当了。实际上赵州如果问你这个虫在粪里头干啥，他说你输了给胡饼吧。
对
就行了，
嗯，只要说给胡饼就管了。
他反咬一口，赵州反问他，他就上当了。
鼻上揍，拿着在坐下，
真快！我在坐下，我在那粪里边也待着，那个潇洒自在。
输了。
哪你这个过下不是潇洒自在？那你结下安居呢？
哦，对，结下安居嘛，结下安居不是说有一个安吗？安在那儿吗？我很安。
你没有比烂了吧？你还在这里还结下安居修法？是这样子的吗？
对，是这样的，没有比烂呢。
爸，我跟你这个是一样的，
这一个意思
啊。他你的结下安居，你都一股修行味儿。我跟你说，一股修行味儿哪是比烂呢？一股修行味儿，他那里就是过夏，我就是混日子。我是用对，我是结下安居，是结下安居的混日子方法。修行是修行的混日子方法，在我这全是混日子，在你那儿全是修行。
嗯。
出家人就靠修行混日子嘛，我那结下安居就是我在那儿过夏嘛，就是说的是结下安居。这个过夏就是我在那儿过夏天嘛，这有啥理解的？就结下安居。
那我在里面过夏天咋了？
你这个结下安居有修行味儿，你说的是修行。
有修行味，所以怎么现在比烂呢？你咋不比烂了呢？你还说你在那里结下安居，你好像很有功德一样。
不是说很有功德，就是我他稍微的只要不比烂他就已经那个了，我就在那里头过夏，就是在那混日子都已经不是比烂了。
你说的这
比
烂
这
比
烂
干啥呀？
不好比了，那都是屈了，都是屈了，不好比了。赵州都为难了，但是赵州他有转身之处啊。赵州都为难了，所以赵州才会问他。但是赵州知道他就是容易被上当嘛，容易上当，一问他就上当了。
赵州问他的时候，他应该说将自己来。
对，嗯，对，
嗯，比烂去了，所以赵州才是比烂比烂去了。
对，嗯，
已经始终成没有这么烂，
嗯，对，
说不出来。
但是修行人呢、啊、他都是要度人呢、啊、人家一问他他都要回答，你知道吗？对，下意识的习惯了。
修行味儿，他是注重修行味儿。
修行人到了禅宗里头最害怕的就是人家问他他答不上来。答不上来就是怎么不下转语啊，不会转语，答不上来。说你是桌子着相了，说你不是个桌子他又是个啥呢，答不上来了，完了他就可害怕，他都不想想是问问题的人的错。
嗯。
对，答不上来。
有学有证就是有众生可度，一个意思。所以就出了一个香严上树的，就是这个意思。他不是非要答吗？他一答摔死了，看他怎么答。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这些公案啊，还有这些祖师的开示，在禅宗里面个个的都不会离开明心见性这个主题，他说话都不会离开明心见性这个主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但是每个人呢他心里头梗的那个东西不一样，他的重点不一样，就这么说吧，这个疮啊，有的长在胳膊上，有的长在脚上，有的长在屁股呢，有的长在脸上，你看你往哪儿戳能戳住它。啊，所以这就是公案问出不同，他答出不同，他戳的地方不一样。你比如说那种啊好理解的人，你就给他出那个香言见树，那个什么，就是好那个不是好那个答话的人，就给他出一个香言上树的。好理解的人就告诉他那个傻子磕傻了怎么办？
这里可以体现思维到明心见性，
可以体现到明心见性啊。
刚才说的这个比烂的。
就是那个什么了，就是没有一个，就是比的，就是为什么比烂呢？修行人不应该比好吗？
你在说的是
俩修行人俩出家人咋比烂呢？
那人家就这么玩的吗？
为什么就这么玩啊？
因为
大家都在比好，
因为明星天行是怎么干屎绝。
你还在往干屎绝上去攀援去呢，你的恶心不？干屎绝就是不让你攀援，因为大家都在比好，所以他偏在比烂。不是说吗，按照教下说十地上上升进，初地不行还二地，二地再三地，他还认为是上上升进，他就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不知道他的心态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上上升进应该是这样的，并不是加东西。大禹祖师说了什么地前修行，地后浅吗？
地前修行。
地后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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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后浅。前面一个是地，后面一个是
地。就是地，就是出地，你登地了以后和登地之前。
地后浅。
浅，浅除的浅。我看样子我对公案还是熟一点儿。教理这方面的我都是我都有些不太熟。
喜欢公案。
我在修新中心的时候就是看公案觉得特好玩儿，这个东西你用不上劲儿。校下的东西不解渴，公案这个东西你用不上劲儿，你又想看你又用不上劲儿，可好玩儿。我们那个时候都学公案，都看公案，也不是学，就是大家喜欢讨论公案，不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你看禅宗的东西它简洁容易安心，就是一看就是没东西你就放心了。不是元音老人一个人没东西，是自古以来的圣贤全都没东西。
就是上个月燕琪老师听他讲，就当时我们说这个就新中心法的问题，他说就是那个上座这个接手印持咒就可以了。
嗯，
这个公案那一块呢，就是谈论公案，他说个人喜好，
对，
就是那样也行。然后呢，如果我感觉是，如果喜欢谈论公案的话，可能也会帮助有缘的人，可能也很快。
你这些想法啊什么的，就是公案，你这种就你这种想法的人，还你现在这种程度还不会喜欢公案，
我就不喜欢，
对。
因为以前小时候看我就没看懂过。
不是的，因为你把公案当成了一种渡人的一种手段，他公案是打掉东西的。一般来说是心性这个地方初步有一点点小小气入，那个时候看公案是最好玩的。在那个之前的话，他看公案他觉得一点也看不懂，他没有必要去看。这是这一种的。还有一种的人，他把公案放到了一个无上高的一种程度，总是在那学语啊打语啊什么的，那就是应该是流弊了，这个是应该避免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公案它也有用处。所以新中心呢有两类的，一类是他见解好的，他喜欢公案，这是一类的。我就说喜欢公案的人，还有一类的人就是迁坐过后的。他非要研究个东西，他喜欢研究个公案。其实我对这波人是没辙的，因为他的那种思维非常的激烈拐弯，他用他不屑的思维最终能够找到一个让你很无语的答案，就是那一类的。那一类的我就不大那个什么。公案他也是验证啊，验证是一种验证，是一种考验吧。
至少你这个修学上的功夫达到什么程度了，我觉得
是你说的就是功夫，你这个对公案你就完全不了解，全都是见解的事儿，不是别的事儿。他会在各个方面考验你的见解。有的人会说我这个见解正不正啊，哎，到公案里头的就会，就像那个人说昨日他说昨日我怎么了，就是这一类的。昨日我是不是有什么漏洞了还是什么的，那就是你看看破了，你看。前面的时候还没有心性这儿还没有那个什么的时候，不要考虑公案。
嗯，
还有一个，你就是一直那么修，你心里头没有事儿，也就不用看，一直永远不用看，也不耽误啥。
我是听齐老师这么讲，当时我觉得我就放心了。我说
你是放心了，但是呢，你这个你就这么说吧，你敢保你在别的地方不放心，你要是永久的放下心了，你是条好汉。
那我也不知道，我得总
就是你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放心了，你还没到那儿呢。
啊，对。
现在看公案急，老师这么一说能暂时安心，你这不叫放心，你这叫暂时安心，可以不看，先好好的去修。有的公案他也会告诉你修行的要点，赵州的语录里面大部分是公案，像林记的语录里面有好多都是告诉你修行的要点。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要看的话，我还是把基础的略略明心见性啊，这个
可以可以，你先看略略明心见性可以的。
这几本书，不把修正心要这些，我还是
可以可以可以，
看完都忘掉了。
可以，但是你还是要记住是知见的事儿，不是别的。
嗯。
你现在也不要考虑看书的事儿，你这几天还是要打死他，打死他，打死他，死心塌地的修一阵，不要有挂碍，不要有求取。
我今天想问这个，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想跟您求证一下，我就是光那个坐上持咒，其实就这一块上面下点功夫，未来两个星期，我刚才在想，我说我要不要求一个。你要说不求明心见性的，我都知道了，来打七就是有可能有一个明心见性，对不对？还有两个周，然后如果
想要明心见性的前提必须要打死，不要明心见性、
哦、
没有这个心你也不可能开悟，当然了你别的心更不能有，就是不希求，没有那么严格。你说谁不看点吃的喜欢，看点那个天晴了高兴啊什么的，就是没有那种求取心就好啊，没有那种求取心，依靠心，希冀心。嗯，如果非要有的话，就是把那个略论的那五条复习一下，复习过了之后，把略论的五条复习了之后，沿着这个宗纲，然后就一切放下，就在这做，就这样。不希求什么，不求取什么。也不去比较座上的境界，忘了座上这些东西。
那不可能，那会比较，那下座就会想，早上好一点，然后中午或者下午有没有这个妄念多一点。
我的意思是现在也别想他妄念多少。
嗯、对对对，这个话我记得。
你怎么样了？你那个潮汕的这个后面的你这个你怎么样了？嗯，
没有。
嗯，没怎么样，挺好的，挺好的，恭喜你没怎么样啊。
谢谢。
嗯，
那老师给你讲一下这个190
那
个状态吧。
我看看，我看看。哎呀，我看看啊。这个不好讲，对你来说，这几个人都是不错的人，这几个人都是不错的人，这不错的人之间互相嫌弃，整体来说这个公案就是这个精神。
我也感觉有嫌弃味，
这种嫌弃味是不错的人之间的惺惺相惜的嫌弃。
啥叫惺惺相惜啊？他吃饭的时候他先不给他师傅吃，他师傅去讲一讲搞一搞，又把那个人给搞一下。
如果你去了他会恭恭敬敬给你做顿饭请吃，
嗯，
如果你去了会这样，那是对真道人才不这样。
啥叫真道人呀？那他讲一下他又跑了。
对，因为他这里真道人容不得道去污染他，所以他就跑了。
他是人家男女。
嗯，他是人家男女，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不是我这儿的，他不是我这儿，他不是从我这儿得到的，他是在别人那儿的，他是继承的是别人的法脉，这就叫他是别人家男女。
那他走的时候他蹭他一句多口这么。
嗯。不是蹭他一句，不是蹭他一句，就是说你在这多嘴，你净在这多嘴。
那这公案那讲啥呢？
赵州行脚的时候见这个两个庵主，两个庵主，一个人还是一个就是小孩子的样子，然后赵州就给他问讯。哎呀，就是按照人家你们去参有你们的丛林规矩啊，知道吧？ 他就给他，他就按照丛林规矩给他问询，俩人不搭理他，这就不是一般人了，这就不是一般人了。然后住下来，第二天早上，
用那个很差劲的人也会不搭理
啊，对对对，也很差劲的也会不搭理，是是，嗯嗯嗯。但是这个里面说的不搭理，不是那种很差劲的啊，不是很差劲的，因为这一般的是要讲究这个的嘛。第二天早上，那个小孩子就拿来了一桶饭，然后放在地上分成了三份。嗯，这个另外一个大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安主呢，就把自己的坐席往前往这个饭跟前坐，这个小孩子也往这个饭跟前坐，但是他俩都不搭理这个赵州，然后赵州也不搭理他俩，赵州也把席子往前坐，然后那个小孩就看赵州啊，就小孩就看赵州，嗯，然后就是这个这里头有好几段呢。莫言清早起，更有夜行人。小孩子就看赵州，因为啥？这里头有好几个。第一个呢，就是赵州问讯，他俩不顾，这俩人就不一般了啊，这俩人不一般了。第二天呢，这俩人做好了饭，不理赵州，赵州也不搭理他，赵州就往前去吃了。哎，赵州也不一般，赵州也他们两个不讲礼貌，赵州也不要脸，嗯，就这样。所以呢，这哎，这小孩一看，这就是还就是就瞪赵州了，就看赵州了。那个安主就是你看看，你别看咱俩这还有比咱俩更过分的人呢，是好话，这句话实际上是夸他，实际上是夸这个赵州呢，是夸赵州呢，
更有夜行人，
嗯嗯嗯。然后赵州就说了，你看你这小孩这不是不懂事吗，你不教导教导这小孩，这小孩就这样看着我，就是你教导教导这小孩啊，就意思是说的是你给我说两句我来听听啊。这个安主就说了，这小孩不是我来教导的，他是别人家，他已经继承过了，他在这儿的，他过来的，是这样的，是就这么说了。然后赵州说的，几次放过，这是什么意思？赵州就是给他问了一句话，哎呀，你怎么不教导这个人啊？就看他怎么答。然后他说的是，你要说我有什么可教导的也就好了，但是他说了一句，他不是我要教导，他已经在别的那个地方上已经有法脉了。赵州说，哎，我验出来了，你看你这句话有漏洞，几次放过就是我差点放过你，这句话是有漏洞的。你这句话是有漏洞的。然后那个小丫头也站起来了，就是说这个安主，你看看你就不应该搭理赵州，这赵州就是来找茬的，你还搭理他，你看看你这搭理他完了吧，漏一拉搭理他了，就是哎，对，落草了嘛，落草了，就是落草了，一搭理他完了就是比就是就像刚才比过下比谁烈一样了，一搭理他就比不过了，比不过了，嗯嗯。然后小丫头就不搭理，就不见了。这几个人都是不错的人，
怎么就都不错了？
你还我说这个不适合讲，这个不适合讲。
这个人有功夫吗？我觉得他
啥功夫啊？没啥功夫。
他
看他也不会，就是他，你知道他看赵州语录的受益在哪？就是他看不出来任何东西，啊，就是在这儿。嗯，禅师，你在禅师这儿你得不着东西，你就是让他看，他想理解个什么东西，他就会。得不着东西，有的禅师狠一点，得不着东西还让他可不舒服。嗯，他就是说赵州的倒不至于可不舒服，但是他肯定得不着东西。
那他也可以继续很认真的看。
得不着东西是好事啊。
因为其实也没有意义啊。
有意义啊，得不着东西，他左学学得不着，右学学得不着了，他就把这个学的心吸了。
你有吸下来的那个意思吗？
暂时没有，今天早上。
暂时没有，再接着看。嗯。
今天早上，今天
他还老缠着你
呢。嗯，他问，
他一问呢，我们也不受益，然后大家就走了。
你要是有个受益啊，正好是不受益。对，你看看你，你看看你，这又回过来了，三句两句就露馅了。
相互嫌弃，好吗？
我最怕的是他拿那个。那个佛法修正心要那里头问教理，因为他一问，哦，我明白了，记在心里回去了，还可高兴。我怕的是这个顶上他就摸不着头脑，他没啥可明白的。嗯，他不至于，就是这么说，他要看这个不至于误导他，让他觉得他明白了。
要把那小姑娘找回来。
那就按照梁武帝的跟宝智公说，你去追吧，梁武帝，何国人去他也回不来了。
全世界全政府人。
全安徽的人气他都找不回来了。
对，搞那个移动一搜就搜到了。定位。
定位他也不来。
人家不
能找到。他在哪里
能找到，不给定位。
人家男女他就是嫌弃他的意思。
人家男女就是他不是从我这儿出来的，不是我教导出来的，他是别人出来的。我们之间是兄弟关系，他不是我的，就是那个师从的弟子关系，不是这种法脉关系，不是从我这儿出来的。你就像岩头啊，德山呐、啊，那岩头就是从德山那儿出来的，雪峰也是从德山那儿出来的，所以岩头会骂雪峰，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句儿，就是你怎么这么糟糕啊？你徒弟，你师傅咋教你呢？
还有大德山。
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句儿，这句话是骂雪峰的。
还有小德山，
小德山就是说的雪峰，大德山是说的是德山。哎，对对对，大小德山不会莫后句儿，就是骂雪峰的。实际上的话，骂雪峰都脏了他的嘴，所以他骂他师傅。
他师傅也不教训他徒弟。
对，他意思就是说，就你咋教的你徒弟嘛，就是这个意思。
上梁不正，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你说的很对，就是这个意思，上梁不正下梁歪。
恰恰相反，我理解恰恰是德山会教徒弟，
有道理有道理，因为德山还有岩头呢。
你不是说最后那个岩头也
德山要是不会教徒弟，徒弟也不敢这么骂他师傅了。
你不是说那个岩头后来都没出家吗？
不是没出家，后来被人家出家了，要还俗了。
还俗了。
啊，对对对，沙太。
那不有点可惜，少了一个大德。
那你没办法，那时候的大德更像雪峰，雪峰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一开口佛言佛语。
那
善于接引人，到岩头这儿，我接引什么呀？我这儿没东西，你让有个接引机，一棒子给你打出去了。他绝对是打的，
岩头也跟他师傅德山一样一棒喝是吧？
对，
那他真记到法脉了。
法脉不是形式。
我老公还回到耳
边，啊？
那个医生还是没把手放给我。
那个医生他走了？啊，对对对，嗯嗯。你看，没有把手机还给你，三言两语的在这三心二意的就待不住了，是这种情况。那越看手机的，他的事儿越多，那家里的事儿就感应着就来了，就是这种情况。你真的撒开手机不管不顾了，没啥事儿，他中间有事儿了，他处理处理也就完了。越要手机的，他中间的越有事儿，是这种情况，是。家里有事儿就要叫他，而且我天天都怀疑他。我说你不会要走吧？你不会要走吧？
哪一个？
是诅咒出来的。
是我诅咒出来，是我错了。对对对，你厉害，你厉害，我接受你的建议。
老师有这本事，让我们都明心见性。
对对对，我诅咒你们明心见性了，我都没有。他我每次说你是不是不会要走吧？他信誓旦旦的说你放心，我一次。打四个七啊，有一个老师兄，
男的女的，
女的，
眼睛有点偏大，
就他一个把手机的，就是勤快的拿走了。
啊，是不是坐在我那后面那个最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你们看啊，不一定要看公案，他看就像林记的这种的，他都告诉你怎么用功的，他还没有说到公案。
这个林记的
他的情况跟你情况还不一样，他的情况他老想要理解，他还不肯相信打掉理解。你呢，就是现在要学路数，学路数，你现在正在接受不许理解的这个路数，他不接受就让他看。反正他看他也看不出来啥，嗯，就看。
不要看
出来个啥，给老师看了。
不要看，他好玩呗。我就要去找那个小丫头。
嗯，好，你去找去找。他说那个丫头不见了，丫头说你这个人真多嘴，说那个安主，你看你多嘴吧，就不见了，再也不见了。
讲那个话，他又得罪那个安主，又在骂赵州，他还跑了。
你看看多厉害，是丫头。
婆子也厉害。 鸭特别厉害，这里面
鸭子长大就是脖子，
鸭子长大就是脖子。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有问题都可以说，没有问题就休息。
不是，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深圳的时候，我领了一个朋友去见，在那个深圳的那个保安那个楼上，
嗯，
记得他吗？你真
的有印象吗？有
印象。他去那里谁都不理的那种，
嗯嗯嗯，
然后你去了之后，他才乖乖在那里听你讲话。
哦，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以后可以再约一下见面。
我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就是干这活的，没办法。但是他当时的时候好像是还那个不大有心想要学什么的，但是我无所谓，他什么时候就是看个热闹也可以啊，我们经常有这种图热闹的。
聊天很有挺有趣的，他有这么说。
嗯，我不知道，他反正是不大想，是有心想学的。
你一出场就把他镇压了。
我啥都没干呢、啊、你这他是这就一种。
他自己说的呀。
我没说话，你啊，别听这种神秘的，没有什么。我另外还有一个人，就是他就去了吐，是吧？
哦，那个狂吐，他每次一见你都不舒服的，他现在都不敢见你。
咋回事、啊？
然后他有个人，就是要想他的朋友想修心中心，他说下次你带他去啊，我不去了。
不能让自己吐的人很神奇吧，顺便去呀、啊、一般人都让他不吐呀，
让他陪着他，
不只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吧，这还堵着。
对啊，
没开智慧，
咱太难受。
不是，我不知道我惹住谁了。
不是他需要，他想忍就是本身。
他们自己那种心里头的一种能量，可能是看得过于强啊什么的，他有一种反应啊什么很大很大的，我们肯定没招的没惹他。他自己的有一种的心理上的一种什么暗示，
心理暗示吧。
对，
老师说我很无辜。
我因为我也见过类似的，就是这种的，见过那种的。我觉得他就是说的就是能量那些东西。
他本来就是一个心理学医生
啊。对对对对对，我那个也是心理学的。
然后呢，他也有点敏感的，有时候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敏感。我
然后
他自己心里营造出来的。
对，他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发烧，就是今天晚上说明天要去见你，晚上先发烧，先发好烧，做好准备，
发好烧再去见。
然后第二天还苦鸡巴拉的，还真的去给你灌顶了。然后我就约他再一次见面，然后那一次见你刚出发的那个时间段，他就开始吐了。
反正老师说过，就是那个有个人，就是说了去找齐老师灌顶了之后不舒服，很难受。老师说那实在不行就等于没有灌顶，就是老师的意思是不是灌顶给他增加了负担？啊，如果灌顶给他增加了负担，那就算没有灌顶。
然后他现在在修六字明。
他倒不是觉得是负担，他主要就是心理学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概念啊，这种的影响啊，就能量的这些东西要去掉，他主要就是这一类的。我见过几个的都是这一类的，他越弄越怕，我们那种不是显而易见的东西到他那都怕的不行了。
对啊，心理作用嘛，
就出不了门了。
他说这么多人里面就只有你听懂他在说什么。
不会吧，
我那个朋友这个说话的意思啊，不是说白话的问题，就是说他说跟你沟通很，就感觉会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吧。
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不像是要学什么，但是他愿意来聊来听什么的，就是深圳的喝茶什么样的人过来的都有。
他那天就是过来看热闹的
啊。对对对，
我也就是带他过来就是看一下。
嗯，对对对，无所谓，
因为他想知道我在干嘛，然后我这个圈子是干嘛的，然后他很好奇嘛，所以
你这个圈子是不干嘛的。
对啊，然后我就那天就领他一起去了嘛，去喝茶聊天了，这样子。
啊，今天有个居士他说他现在不想打了，他想走。我说为什么？他说他杠铃太多了。我说你，
我知道是谁，是。
好几天过去了就
好。是不是我宿舍那个红色衣服的？
对。
他现在不走了，他不走了。
对啊，我后来说你好几天过来就好了。他说真的，我说真的。
我见过也我见过类似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的特点就是，可以改进吧，可以改进，熬当然行，但是熬这种太累了，实际上只要不管他就行了。这种类型的人是什么特点？这种类型的人就是他要跟妄念做斗争。我跟你说，做的人呢、啊、都要皮的都快活不成了那样子，半死不活，累得要死。他就是把妄念当成，你说是当成亲人还是当成敌人，搞不清楚。他就是跟妄念算是坐上对了。
你教他一个好方法。让他把眼睛就是这样睁着弄。
你这我要试一下，试一下。昨天晚上
他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那种人就是要立志消灭妄念。
他现在不走了，
他就是盯死了。我见过这一类的，他这样的话打真是打的半死不活的。他不是这样的，不理会妄念的多少，只管念咒，这样才行。不理会妄念的多少，没事，他是他的那种的，他不也不理会他。就像这一类的，就让他别搭理妄念多，就别管他多，让他多；妄念少就让他少。我们搭理的是咒语，我们不能搭理那个妄念。关于这个，我都用了好多种的方法去让他们能够。怎么样？这一点我觉得一点也不难。他们为什么老是就是不懂呢？妄念它不是坏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掐死它、灭掉它？
而且打坐累也不是坏东西啊！
啊，
打坐累也不是坏事啊！
打坐累不是他打坐累，那样的话他就打得特别累，
特别累就特别累呗，
特别累特别累，他也不是针对那个，并不是打坐。我们打坐是让你直接持咒，并不是针对念头，
嗯，
不是针对念头的，分心了，他等于是。
他打坐也不累呀、啊，老师。
他们那种的就累。
他在
那个那不是的，发现了就是不是就是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他也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不是说过吗？念头跟咒语可以同时的，这个时候还是管咒语这就行了。就是他让你崩溃的时候，你就随便让他崩溃他的，你念你的咒。哎，是这样啊，
随便。
你要注意这个，你要注意这一点，这一点你要是能够思路从这里打开，就好办多了。随便他弄他的，你只要管你的咒就行了。
嗯，
他崩溃他的，哪怕是崩溃。
是
啊。
嗯。
哎，老师，你再说一下这个吧。500。
刚才不是说心不乱吗？这个就能跟心不乱相对应。
这里是。
心定不是说的没有念头，心定说的是心妄念很多，都乱的都不行了，乱的他快要崩溃了，他还是只管念咒，随便他崩溃，这就叫做心不乱，这就叫做心不乱，你知道吧？
507。
不是，这刚才我说的这个妄想的这个事儿还没说完呢。
嗯，
所以他们老想灭妄念，这是绝对不对的，随便他，你只关注咒语。
那个都没盯眼睛管用。持咒盯眼睛，下次没有。
盯眼睛的方法肯定是不对。盯眼睛，你那种方法是治疗睡眠的，它不是治疗妄念的。
也治疗妄念，你眼睛一下都不眨的话，我今天
是我说错了，我上你的当了。盯眼睛这个事儿，你治疗妄念不治疗妄念？我们修行不是为了治疗妄念，我上你的当了。修行是为了好好念咒。你说的是哪一个？
就是507呀。
507，这里是什么所在？有一个婆子日晚入院来，赵州说做梦，婆子说寄宿。诗云，这里是什么所在？婆子呵呵大笑而去。这个怎么了？
他为什么寄宿？他讲一句话，
有个什么东西可寄？意思是有个什么东西可寄？嗯。
这里是什么所在？
嗯，就是你要，就是说这要你要有个屋子，你好记吧，对吧？这个地方是个屋子吗？嗯，就类似于这个。
那他本来是在那里住一晚的，他被他这样讲，他跑了呀。
嗯嗯，跑了就跑了呗。嗯，
他那个讲那个话，他是赶他走还是考他？
考他。
嗯，
那婆婆呢？
婆婆呵呵大笑而去了。
那他还没地方住呢。
既然有店可住，一
般这么少吗？
既然有处可住，有你住的地方。
这里是什么所在？
赵州说这里是什么所在，未必是看婆子的。婆子说寄宿是看他的，也可能是，就看你，我看就是你。赵州说你来干啥？一般来说我来问佛法， 照着不是，那婆子不这么说，婆子说我要在这儿就是
日晚来寺院呀，
就像是寄呀，就是有所寄托呀，我要记着你要是有个地方可以住，有个地方可以寄托，就是叫寄宿。所以赵州就问了，你寄什么呀，这里是哪儿啊，你要寄啊。
他以前的那个寺庙他不给人家住吗？
是的，两人相识，两人相识一笑，
算是一种什么呢，算是一种就是暗指吧，暗指明心见性这个事儿啊，不是说寺庙的这些事儿的。
你要是晚上来，你就来个暗指，把那个夜加暗都是。
晚上来了，所以他就借着晚上来问寄宿。实际上来去来，修行人他只会说明心见性，他的话都不会离开这个事儿，或者说至少记录在这顶上的都离不开这个事儿。他说的全都是围绕着明心见性的。
嗯，
下面的那个好玩儿。
这个婆子偷赵州笋。
嗯，赵州外出碰见一个婆子提一个篮子，赵州就问什么地儿去啊，婆子说我去偷赵州家的笋去。嗯，你看看这婆子也挺那个的，就不安好心呐，一看这婆子说话就是挺那个的，挺那个的，就是说的很有豪气啊，偷赵州的笋，赵州也不差呀，赵州我看你怎么偷啊，赵州忽见赵州怎么着啊，一巴掌扇过去了。偷赵州笋，你忽见赵州又做梦生，
打他一耳光是吧？
嗯嗯嗯，
打一掌，
说
打一掌，
偷山也是山也是，是不是笋？
多笋，
多笋，多笋，多笋，
不要不要不要，
这婆子厉害呀！
啊，对呀，所以你看那赵州这么厉害，赵州也没婆子好玩，你是
这里面的婆子，
赵州里头的婆子，我跟你说，赵州那里头的婆，赵州专门跟婆子玩儿。
这里面婆子个个都厉害，那压脚女也厉害，那代称也是年纪小的呗，是指年轻的。
她写是女的吗？我记得她
压脚童子，嗯，
压
啊，对，
压脚童难道是男的吗？
不知道，
肯定不是男的，
查查
是男的女的，
肯定压脚肯定是女的。
那另外一个，他这个压脚童子可能
是
一个小，也可能是一个小孩的意思。
那个跑掉的人家男女啊，压脚童，压脚童可以是男的吗？
男女和尚也是两个童。两个玩
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是看跟谁了。你看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去见文书嘛，不是前三三后三三，那里头也有一个小孩嘛，那个小孩也是可利落嘛。嗯，
他能说是压了，压死
你，对吧？压
不是压脚，也可能是指啊，对，也可能啊，对对对对对，嗯，就是说的是有两个抓鸡的那一种的，嗯，那也有可能是男孩，这个要查一查。咱们这种的光顾着爽，老师不注意查。齐老师就会查
鸭脚童，手机搜一下，童有可能是男的，但是鸭的话应该是女的。不对，安去啊，那安肯定是女人住的。
小男孩也可以
是鸭
脚童，
不
是
鸭脚，对对对，是鸭脚，鹅哥是三太子，应该是指男的吧。静，他这个行脚静二，安主的话不是，
你没说一定是
你这三太子，
所以要查一下那个鸭脚童。
三太子男生是太子叫来的，
那个时候也不一定安
子
都是女的哟。
那这鸭脚童还有可能是男的，那就还真不一定。
这几个都挺有意思的。
为家某有杀心在。
齐老师在答题，我可以开麦。鸭脚童是男是女？
齐老师说看佛学大词典。
我要问那谁，我看谁在线。
呀，见你为什么去飞出？是什么话语？
六十六祖说那个，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他说通即心通，这个怎么理解？你要说通就行吗？这好像不太。
说通与心通的这个应该是一个是教下的这个 通宗，一个是通教，教下的是通教，那个心通是指的是通宗，应该是这个意思。说通就是说呢，你能够圆融啊，能够解释啊，辩才无碍，这属于说通。心通是最关键的，这是宗通嘛，就是说开悟这件事儿。
那他说通即心通，如日处虚空怎么理解？如日处虚空呢？
再看看前后文才知道。
第一就是
啊，后面是什么？
后面我不知道。我也忘了。
做佛一般的
只能
按住
我。维禅戒性法。出世破邪宗是吧？
嗯，
对。你看，我也看到这个
名词嘛。就像大光明似的，是吧？如日处虚空。
维
禅戒性法，戒性法。
说通和做心通都是不可得，但是呢，它是有它的光明之用的嘛，就这么解释吧。为传见性法，
出世破邪宗。
嗯，出世破邪宗。嗯，这个诗应该是有所指的，可能是机缘品里吧，应该是有所指，就是见到了谁然后说的。嗯，更像是遣除，说通跟心通，我觉得是。
小孩玩泥巴土，你一直在现在在陪着玩泥巴土。
哪一个是玩泥巴土啊？他看的这些哈，但是他现在他不相信要做那种功夫，他现在是不甘心，他想的他的脑子是够用的，他不甘心去做那个，我就是说行起谢绝的这个功夫，心行出灭的功夫，他不甘心，他就去看这个赵州的这些东西，不会让他去讨到一点什么理解的。
184，那个500，
今天是
早
是可以
玩
的
啊。牵牛寻马，
我们也可以学。584，
我觉得184都没太搞出
什么
来了。
嗯嗯嗯，
这一个
学我们的也可以，在最后给他一个啊。584，
哦，是514。
哦哦，
一般指的是男孩。
哦，
在古代，压脚可以指男性小厮。
哦，
跟班，例如在古代武侠小说中，男性压脚通常是男性小厮或者跟班。
你
说吧，
这个出处是在哪儿啊？
这就是魏明的那个答案，然后地名就说一般是隐的。
你这个东西要看出处。
出处，汉语词典，压脚通的是说，
教徒，一个是教下，一个是宗下的。
没睡着，
两个人一起走，我说你俩名，你俩都觉得啥？出处是哪里？
起飞，
两个名都有个啥？你们说为什么起的啊？那你一个说，
一上就是
我一个想喝饮料，我一哎呀，那以后再去抄完期了关门的时候，学个仔细一点啊。关严实
不是，之前我不知道他是可以锁死一边的，那天我还想锁死锁不成，现在我知道其实都没锁死，这回我知道了。对对对，现在知道了，实际上他是一直搭着的，一边有一边锁死之后然后才。
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他现在会锁死。
你知道之前我还拉一拉，我说是没拉动。
那压脚疼也可以男女的
不知道。目前不知道，
1:1呗。
还有那个金刚砂带过来的，金刚砂是不是也没有多少？
金刚砂，
再带过来一些金刚砂吧。你拿50包。
那你就扛过来。
想吃，我就想喝你的。
这个没啥讲的，过。
青牛寻马咋没啥讲的？
没啥讲的。
那他那牛牵到那个寻常去，在牛背拍三下，然后又将一处草他的手作面。
南拳牵了一头牛到僧堂里面寻常而转，你们这些人呢、啊？你看看，就跟一头牛似的，背着这个牵着走啊！你看看你。
第514条，
牵牛寻常。你们看你们这个就跟水姑牛一样啊，我这绳一拉你们就跟着跑了呀，你们这群牛啊，手座就给他拍拍，别找事儿，乖走吧，南拳就走了，牛背上拍三下。 他实际上就是这么说吧，他牛背上拍三下是在拍南拳呢。您老珍重，别生事了，南拳就走了。但是师哎，不一定信得过这个手座呀。师就拿一根草给手座跟前，看手座怎么办。手座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他的意思是把他当牛了，牛才吃草呢。
那可不是，他可不是牛吗？因为牛来了，他就往牛背上拍三下，他不是也跟着牛背跑了吗？
是这意思吗？
嗯，当牛就当牛嘛，要给我给我草，你也可以嚼过来嘛，拿过来嚼，你也可以甩到他脸上啊，都可以啊。
那手座不对，手座就没得招了，是这个意思吧？那手座输了。
嗯，对对对，嗯。
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就是在比输赢，搞个高低。
他们错了，你对，你对我这句话我实在说不出口。他们错了是肯定没，肯定这句话是没问题的。你对这句话我说不出口。嗯。
搞来搞去搞啥？
搞来搞去搞啥？搞你呗，
是搞我。
对，压脚那边查的是南沟纵谷连珠通
啊，对对对，嗯，
压
脚是女孩子的意思哈，嗯，
同呀，
就是小女孩嘛，小女孩，
就他们是童男童子呀。
他这里写的是压脚女子，
压脚女子麻了，
压脚女子，压脚童子。
是压脚童，
对，
压脚童子是男是女？
压脚肯定是女孩子，压脚童。
对对对，
没有问他压脚童。
不要冷的老师，我不来，不冷的。
你还要不要学林记？不学了吧？
你说今晚还要加压脚
童？啊！赵州从殿上过，看到一个僧人在礼拜，赵州打了他一棒，然后那个僧人说：“哎呀，礼拜也挺好的嘛。”赵州说：“好事不如无。”这就是他们在做功夫啊，他们在做功夫，这是他们在做功夫。
好事不如无事。
做功夫就是不许心上有一个好事在。
有规矩在，还不如无啥都没有。就
他们每天都有人在场上劝
阻他。那你这，我知道我们的这用的方法不一样。我的意思是，他们这个你别理解成他们就让不礼拜，他们是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做功夫的方法呀。你看他们做功夫做的可细，礼拜都不许。他们做功夫做的就是仔细，礼拜都不许，怕你着礼拜啊，怕你着好事啊。
比嘛，
要努力
才
好比功夫，要不就是
你的大雁还知道飞，你大国还可以先。
我比谁的功夫好？
那海涛漂亮肯定不行的。
赵州的可那个什么，赵州参潼关，我不知道。潼关就问赵州：“你还知道有潼关吗？”赵州说：“知道有潼关。”
二什么潼关
啊？潼关啊，应该是就是，亲爱的，潼关应该是就是潼关这个地方可能有个禅师，嗯，所以呢，这个潼关就代表着禅师的名字，嗯。或者啊，是这个禅师他就是叫潼关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潼关就可以异类于那个，就是那种地方嘛，啊，就是那种地方边界边塞那种地方。师参到潼关禅师，潼关就问师：“你还知道有潼关吗？”禅师说：“赵州说知道有潼关呢。”然后潼关禅师就说了：“潼关这个地方上你得有宫宴呀，有宫宴呀，有宫宴的就过，就是宫宴给你出的那个东西证明你身份的。”你得有这个东西啊，有宫宴的就过，没有宫宴的不得过。就是你有料没有啊？你有料没有？明心见性的可以过，没明心见性的不能过。我要验验你啊，我要验验你啊。赵州就说：“那皇帝来了咋办呢？就是法王子来了，你这个地方有你验的余地吗？”他说：“那也得验。”然后赵州说：“你要造反呢？”你看赵州可好玩，故意銮驾来时如何，也需检点过。赵州说：“你要造反。”
他就是胡搅蛮缠，叫的。
没有一个。
嗯。对呀、啊，他就比功夫，比不过他就胡搅蛮缠。
啊，你好，对。
你忘了刚开始你问齐老师第一个问题，齐老师就说了你一顿，你不得不向齐老师赔礼道歉。
咋说我？
他说你，反正大概的意思，你说了，你最后对他说对不起。
我说了吗？
说了。
我都不记得。
我记得呢。
我都不记得。
你这样说正道的祖师，你要背因果的。
嗯，
他这样说话，他没有轻重。
是的，
你现在看那个，我认为不太合适。
嗯，
但我不能说啊，老师说的算。但你每次问就把那读。
我觉得他可以看，但是你不能够这样去，就是赵州是古佛啊，赵州古佛。嗯，对，你还没到那个份儿上。
那这个意思要咋表述呢？
意思不知道可以行。
我也有类似的错，说话还是要仔细一点，轻率的不行，你缺乏恭敬不行。除非你跟他
也不是说是恭敬，但是我不是恭敬，就是你曲解赵州了，曲解赵州了。赵州不是胡搅蛮缠，赵州属于老婆心切，
老婆心切是吧？
嗯，
但是我说的胡搅蛮缠也不是是贬义词。
好，那就行，那就行，那就行。
它是贬义词的，
那就行。
天天拉着你，多一些，
不是贬义就行，行，就这样，拜拜。